把神彰显出来，他知道他所靠的能力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上礼拜讲到大卫有五颗石子，对不对？这五颗石子分别是什么？信仰、信靠、信念、信心和信息。啊，求主帮助我们。大卫他自己怎么样子来经历神？他捡起这五颗石子，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讲说这个石子是什么，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石子从这整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神让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充满这些，充满信仰，他有信仰，他信靠神，他有信念，他有信心，更把这个信息能够传出去。哈，上礼拜写了个顺口溜，哈，我们再溜一溜好不好？再帮助我们回忆一下，来，年纪轻轻不是问题，没有信仰才是人一生的天敌，面对强敌不是难题，唯有信仰真神使人变传奇。只要信靠我主三一神，人生道路不偏离，奔跑天路也不会走迷，更且不怕敌人来攻击。一旦恶者肆意来攻击，靠住圣名去迎击，仇敌不败也必心着急，只好哭着回去找妈咪。世界极力拒绝天上神，我们培养坚强信念为后盾，做主器皿，勇敢见证神，使人知道我们中间确实是有神。世人靠车靠马力争胜，然而征战胜败全都在乎神。秉持信心，相信神大能，以小及大，战胜仇敌终必成。大卫手中没有刀，年少体轻没人高，只因心中有主靠，士气满满对敌笑。大卫手中没有刀，装备落后却有招，轻松迎敌破嘲笑，甩石一出头起泡。大卫手中没有刀，对手仍然应声倒，手到擒来胜利到，制服仇敌有主包。
今天早上我特别加一句哈，我特别加一句，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段，特别是讲到第五颗石子，是讲到信息这部分哈。来，我们来读：大卫心中有主靠，一切重担如烟消，如此信息还不报，虚空遗憾心中绕。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神作为你的信息，你有没有经历耶稣基督那个奇妙的恩典，让他成为你的信息。如果你有这些，如果还没有去拥有去领受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哈。大卫他把神的信息传扬出来，他手中虽然没有刀，但是他心中有主为依靠，这是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好，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个主题，延伸下去的就是讲到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哈。我们讲到说有神乃大，对不对？有神乃大。大卫他相信有神，他也信靠神，因此让他站在巨人哥利亚之下，他并不觉得小，反而觉得很大，对不对？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可以坦坦而言，不仅如此呢，来跟哥利亚说：“主必把你交在我手里。”啊，讲类似的话。好，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在诗篇第145篇那边特别强调神怎么样伟大呢？他说他本为大。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底神有多大，对不对？可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想象这个宇宙，浩瀚的宇宙，这些银河，这些星球，你就发现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小地球只不过是非常非常的沧海一粟，很多的银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诗篇那边讲到说神本为大，神本为大，那 在那里呢也强调说，神有大恩，他的恩典很大，他有大能力，能力很大，他有大德，他的恩德，他的德行很大啊，他有大慈爱啊，甚至还讲到他大略啊，在耶利米书中讲到他有大谋略，还有大作为。这里一再的呈现，一再的表述，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啊！我们有神乃大哈，神是大神，那我们是不是有神呢？好，我们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追求大，对不对？你用各种方式来追求大，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追求大。大是什么意思？大要是比别人好，是不是？大是要让你自己跟别人比较出来的时候，你比别人强啊！我不晓得啊，到底我们自己对大的感受是什么哈？啊，记得小时候我曾经看的一个新闻哈，那个新闻是有一个小学生。这个小学生呢，他在家里面留了一封信，他跟爸爸妈妈说：“我离家出走了。”他主要不是强调出走，他说离家，离家到哪里呢？他说：“我到山上去，我要离开家，我要到山上去，到高山去，要练武，要练功。”他要练功，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世界上武功最强的人。”你们有没有这个念头？有没有过这个念头啊？大概你们都不像他，好像没有理性一样啊。我们小的时候都很想说，只要我长大，对不对？我要长大哈，我要长大。记得小时候我们还唱一首歌哈，非常有名：“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造我家，为国去打仗，哈，当兵笑哈哈。”唱“哥哥爸爸真伟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唱过这歌哈。那个时候我们就后来就笑说哈，我们在台湾长大了哈，台湾长大哈，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唱这首歌哈，只有谁有资格呢？不是，差一点，
蒋纬国。
对了，蒋纬国是蒋经国的儿子哈，是蒋中正、蒋介石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说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因为他们两个都当总统了哈。那蒋纬国只当过这个联勤总司令哈，当然我们小时候这样有个志向，哥哥爸爸真伟大，对不对啊？盼望将来也能够像他一样。刚刚讲到这个小学生哈，他就想说到山上去练功，练功怎么样？那个时候好像武侠小说好像蛮流行的，金庸写了不少武侠小说哈。哎呀，到山上练武，要成为什么东方不败？你有没有听过东方不败？哈，哇，谁跟我打我都不会败，哇，这是个多么骄傲的事情呢、啊！要成为东方不败啊！这个小孩子要去练武哈，盼望能够学成为一个东方不败。哎，那成为东方不败就怎么样子呢？能够什么笑傲江湖啊？笑傲江湖哈、啊！哎呀，谁都打败不了他啊！他只要站出来。哇，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啊！多伟大，多雄壮，哈、啊，多棒的一件事情呢、啊！可是呢，后来就我们发现哈、啊，当你成为东方不败，你又能够笑傲江湖的时候呢，哎呀，这个金庸又创造一个名词了哈、啊，他说哇，我打赢大家有什么了不起啊？哈、啊，有什么了不起？真的会像？传道书那里讲说什么？虚空的虚空怎么样？凡事都虚空啊！哎呀，没有人打得赢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此呢，就变成一个独孤求败，想要求一败哈。如果你不求败的话，人家不想要跟你打哈。那你求败的话，有人还想要跃跃欲试哈，跟你打一场。哎呀，打一场的话，当然你会想着你大概还是会打赢呢、啊。可是呢，你的心智就想要求败哈啊，让别人跟你挑战啊，是不是？那个小孩小学生就是想要走这一条路哈、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啊。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看着新闻哈、啊，那时候我也小，对不对？那我看着新闻有时候也觉得啊蛮好笑的哈、啊。可是呢，也觉得哎，这也代表我们的一些心态，对不对？我们怎么样？ 要比别人好，要比别人高，要比别人壮，要比别人优秀，是不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要求，我们不要让他输在什么起跑点上哈，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上，让他一定要很高很好。不错，这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也盼望他如此。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只是靠自己，你能够大吗？你能够大吗？你靠自己，你能够做许许多多伟业吗？丰功伟业吗？我们有神乃大，大卫他自己知道有神在他里面，所以他很大，所以他很大哈。啊，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有神乃大啊，啊，有神乃大。林书豪现象是不是？林书豪现象啊，这个烧遍了这个美国甚至啊世界的很多的角落哈。那特别这是全明星赛啊，特别要为他来安排这个记者会哈。他讲到一句话，非常非常啊，让我们啊觉得。很感动的哈，而且看到他的一些神学方面的思想，看到他的信仰。他讲说，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在尼克队要选这个球衣的号码是17号？有没有啊？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对不对？他跟这个记者讲说，我要选7号，因为神是完全的，对不对？啊，七在圣经的数字当中是完全，是不是？我要选7号。可是七号被谁拿去了？Anthony 啊，对不对？安东尼这个球星被他拿去了。哎，一个这个小咖总不能跟这个大咖拿嘛，对不对？好吧，就让他啊、当然，安东尼哈 ，Anthony 还继续拿穿7号球衣。他说我就选怎样？他是几号？17号。为什么？他做个解释啊，知不知道？他说。神是完全的神啊，神是完全的。那我是一哈、啊，我个人是个一。那个一呢，跟神在一起就怎么样？有神同在，他变传奇了。哈、啊，有神同在，他很期待说有神跟他同在，并且呢，他是跟神在一起的，他是跟神在一起的。大卫就是如此，他知道。他有神同在，这是最棒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事情啊！圣经教导我们却是有神乃大，不是你个人独孤求败哈、啊，个人东方不败啊，同时笑傲江湖，不是。大卫他深深知道有神跟他同在，他可以面对巨人哥利亚，他可以面对许多的艰难险阻哈、啊。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啊。这个在我们的古训当中，中国人特别强调大，大是什么意思呢？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的国字哈、啊、是怎么样？按照几种方式来啊，象形、指示、形声、会意，还有什么？我忘掉了，六个哈、啊，在造字的时候哈、啊、是这样造哈、啊。好，古人教导我们。要有容乃大，对不对？好，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有大乃容，反其道而行哈，反其道而行。那有容乃大哈，那同时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哎，有一个相当于这个宰相级的人物哈，算是一个总理级的人物。那他自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有人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呢，一看他的办公室后面就贴了一幅字联，就是什么？有容乃大，有容乃大啊！他希望给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替地哈、啊，帮助他不仅是说他的容量能够大，将来他的地位也能够高哈、啊，他在做的很多事业也能够。哦，有丰功有伟业，这是他的期待哈。那个时候哈，他是做一个行政院长，啊，那他强调了要有容乃大，这是他所认为的。但是呢，圣经里给我们教导是什么呢？啊，我们待会要来看一看哈，中国的这个大字，这个大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大？把手张开，对不对？啊，把水哥手张开，啊，腿张开，这就是大，这就是大。中国人是不是很聪明哈？我们的老祖先很聪明哈，造字这就是大，这就是大。你手一伸出来就很大。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比哈，会说，哎呀，那个人好大好大，对不对？当然现在比较简单，用这个，用这个来比哈，这个顶呱呱来比。以前是比好大好大，这个手啊伸到最顶啊最极限的时候啊，这就是大字哈，这是中国字哈。可是呢，你会发现中国字，你大加一点就变成什么？变成犬了哈，变成狗了。哎呀，有时候我们想要大，想要大，但是会不会只大一点点哈？嗯，还蛮有趣的哈。人如果有一点点大的话，就变成犬哈。啊，另外呢，如果你再自大一点点，就变成什么？啊，变成臭了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老祖宗这个。造字真的是给我们一些很多的一些启发哈。你要大，但是如果你大一点点的话哈，恐怕有的时候会变成犬哈。哎，大一点点其实也不错，如果你要把持得住哈，要把持得住，因为我们发现有的时候你想要大一点点的时候，跟人家奉承，对不对？啊，巴结啊，希望能够大一点点，你看哈，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比较高的高位哈，啊，会不会真的是变成是什么啊，哈巴狗了哈？啊，在那边向他乞讨了。啊，如果你再自大一点的话，可能真的会啊变成臭的啊，遗臭万年了。好，这是中国字哈。那如果我们想要荣的话，不见得，不见得。当然，刚刚讲到这一位政治人物，他是希望能够荣，让自己啊能够容纳的更多，因为海纳百川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海纳百川啊。是不是说水越多，后来就变成海了？是不是？啊，你川里面的水越来越大，是不是就变成湖了？啊，是希望用容的方式让自己变大，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圣经里面却不是如此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什么？有大乃容，有大乃容。我不晓得你们搬过几次家哈，有些人从东方搬到西方，从亚洲搬到这里来，然后呢，你又从这里搬到那里哈。在美国搬三次家人举手，哎，也不少，四次家人举手，那毛利还有那后面，哎呀，你搬家好不好玩？不好玩是不是？每搬一次家哈。哇，都非常辛苦哈！我记得我95年的时候到维吉尼亚读书的时候呢，全家都来哈，全家都来，因为小时候成绩不是很好，到38岁才留学，不已经当了牧师之后才另外再进修。那全家都来，全家都来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提着8大皮箱来哈，四个人，那个孩子都蛮小，但是坐飞机的时候还可以拿八大箱。那后来2年半之后呢，我们又回台湾去服侍，回去服侍的时候。结果啊，用船运了多少？74箱哈，70几箱，啊，好多好多，哇！你发现越来越多东西了，越来越多东西了。那时候呢，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在威廉斯伯那边有一位姊妹哈，有一姊妹她买了新房子，那买了新房子的时候，哇，我们很高兴的去庆祝。后来我们就撒尤娜娜，我们就回台湾了哈。那过几年之后呢，我们来美国旅游哈，来甚至也到他家去看的时候呢，啊，当时买新房子的时候觉得哇空空旷旷的，可是再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哇，房子里面怎么好小，好窄小啊，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你本来就觉得这些房子很大，可是过没多久之后呢，东西都填满之后呢，怎么样？就越来越小了，是不是？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想要容很多东西，你本来是觉得很大的。可是越来越小了。你想要把它容，你像容了很多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变大，可是你的空间没有变啊。如果你的容量没有变的话，你没有办法让它变大，是不是？没有办法变大。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有容乃大啊？为什么不是有容乃大呢？有一个故事哈，说到 有一个老先生，他的修养非常非常好啊，他好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兴致很高，高到一个地步，他就在他的那个门框上面哈，门楣上呢贴了一个招牌哈，这个招牌是写着是什么？三个大字：白忍堂啊，白忍堂。你看他的功夫已经修到这个地步，很有耐性的。有一天跑来一个大学生哈，这个大学生呢就跑进来的时候就请教他说：“哎，老先生，老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火车站怎么去？我在这里我路不熟，请你告诉我一下，告诉我怎么去。”哇，这个老先生非常和颜悦色的就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啊，啊，真不错哈，日行一善哈，帮助一个人哈，哎，他心里面真的很宽慰，很有快乐，很有喜乐。那过没多久呢，这个年轻人又跑来了：“老先生啊，你告诉我的说到底是右转还是左转啊？”他还是告诉他说：“啊，你该怎么走，你该怎么走。”啊，又走了啊，这不错哈，又再度帮了这个年轻人哈啊。然后呢，过没多久，这个年轻人又跑来了：“哎，可是我右转的时候呢，好像又找不到地方了，怎么搞的呢？好像不对耶，我还是不明白啊，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遍？”啊，这个老先生还是脸上还是有点和颜悦色啊，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哈、啊，还是跟他讲了。讲完之后呢，再走出去的时候，过没多久又跑来了，然后就跟他说：“我还是找不到火车站那么大目标，我还是找不到，你到底讲的清不清楚啊？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啊，这个老先生真的是心里按捺不住了哈。他发现说他再讲下去，然后那个年轻人出去了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又是又回来。他真的是再看到那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哈：“你这个畜生啊！”当他这样子一回应骂这个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啊马上指着上面的门框说：“你上面不是写着白忍堂吗？我才试验你几次你就忍不住了。我们人是有耐性是有限度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是忍不住的，你说要忍，有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啊。如果说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强调我们要修身，我们要养性，我们要常常的修炼，是不是？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只是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承受不住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神，我们乃大，对不对？我们有大，我们才能够容，乃容。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是不是有神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容哈。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怎么样的？啊，大卫啊，大卫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堂堂一个王，这个王呢，却被一个人来侮辱他，这个人就叫做示每，是不是？这个人叫做示每。那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示每是什么？扫罗那一族的，是便雅悯族的。当然，示每他心里面一定是觉得非常非常愤恨哈。本来便雅悯族是在以色列族里面算是最小的，对不对？最小的支派的。可是以色列人想要有一个王。本来神是用士师来管理治理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王，我们需要有一个王，向神要王。后来神只好顺应他们了，既然你们要王，神就给你们个王。后来呢，就高抹了扫罗，扫罗英俊高大，高抹了他，叫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可是后来扫罗慢慢的远离神了，慢慢的照自己的意思行，而不照神的意思行，神就高抹了大卫。后来大卫做王呢，在这做王的过程里面，被扫罗追杀了好多次，一再的来强逼他，来封杀他。那虽然他已经被神高抹了，被先知撒母耳高了，可是等了几十年之后，才终于做王。示每是扫罗便雅。扫罗这一支派的便雅悯族的， 当然看到了扫罗王退位了，让大卫成为王，然后治理这个国家，他心里面一定很不爽，是不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恨出现。本来可以仗着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可以抬头挺胸的，如今现在却是大卫做王。如今大卫被他的儿子反叛，赶出了宫殿，在外流浪。那这个时候，四美就趁机出一口气，出一口气来发在这个大卫王身上。当他遇到大卫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骂他骂得很难听，骂他骂得很难听。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你看，啊、哦，哎，对不起，我超过头了。好，哎，对不起。好，在这里，四美他咒骂大卫，你看，说他是个杀人魔，是个坏人，那被篡位活该呀、啊！你自取其祸，这是报应呐、啊。”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是不是？我做一个王，竟然被你这样的一个子民来骂，骂到这样一个地步，哎，骂他是杀人魔了，哦，你这个流人血的，他把他扫罗被杀当作是他杀的，啊，虽然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大卫亲手杀扫罗王的，啊，可是他四美却把这件事情这个罪完全归在他的身上，归在大卫的身上，啊，觉得他真的是不配来治理这个国家，还觉得说你这个你的儿子亚沙龙篡位，这是应当的，啊，我不晓得哈，你们有没有像他的随从那样的反应？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出现呢？当你被骂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可是大卫的反应却是什么？大卫在这里，他跟这个亚比塞哈，他的臣仆说，他怎么说？西路亚的儿子，哈。西路亚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觉得说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他身上，他的臣仆要帮他来报复，要帮他出气。的确，我们做臣仆的应该要为王来出气，对不对？为王来伸张正义，这是臣仆应当尽的责任。可是呢，大卫他却没有把他牵扯进来，他却自己来承担。这是大卫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奇特的反应，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在他里面，因为他知道，既然神容许他遭遇这些事情，无非是要让他有一个更深刻的学习，更好的学习哈。好，在这里，好，我们来看，四美攻击大卫，侮辱大卫，但是呢，他却非常的相信，相信什么事呢？他在这个十二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说哈，哎，由他咒骂嘛，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哈，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神是帮助软弱者的，神愿意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神愿意让这个疾病的得到医治，软弱的得到刚强。大卫他非常相信，好，我虽然现在被你咒骂，我现在是个受害者，我不相信神不会来眷顾我，我不相信神不会来帮助我，我更不相信神不会为我来出气。这是他 他非常非常相信的。我们看到当他遇到这种患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念，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知道他是有神乃大的，他也知道有了神，有了这个大之后呢，他能够容忍。他容忍不是他在容忍，因为他知道即便他在容忍，也是神在容忍。他与神已经是合为一体的了，他把神已经抓进在他的生命当中了。好像林书豪他说17号他是跟神同在的，神跟他同在，他也跟神同在，他非常相信神必定施恩来眷顾这个受难者。这是他一个非常坚强的信念。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盼望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与神同在，盼望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知道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神会为我们出气的。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人受患难是神施恩的机会，只要深信必能看见神恩惠。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想办法来平反，的确我们有时候需要伸张正义，对不对？但是大卫他真正知道说，我是属于神的人，既然我是属于神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会为我出气，为我平反。所以他也在此来经历神施恩惠的时刻，这是一个让神施恩机会的时刻。好，另外他知道些什么事情呢？大卫王他对神与所受患难的信念是什么呢？哎，他说神怎么样，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这里大卫他深深的知道神在注目观看人世人一切的举动。我们相信吗？以前我们总会有点怀疑，是不是？难道我现在在暗中做的事，像耶稣说再怎么样都会被张扬出来，暗中所做的事我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是不是？那都会被张扬出来，我们相信吗？我现在慢慢越来越相信了，对不对？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现在要注意现在人造卫星在上面现在那个军事用途，美军很厉害，对不对？在这方面科技是很先进的，常常是从天空中就已经抓到地上的影像了。你不要以为我们躲在这个房间里有这个坚固的水泥墙挡住好像人家看不见不过至少他们还会用红外光的测试会测试到你这人影在里面。我们要注意可能你现在在地上敬拜，上面已经照射到了，都知道了我们在做什么。你看现在连我们的科技还不是最尖端的最尖端的科技是在神那里，对不对？我们现在还不是最尖端的科技，我们都已经 开始要发现，原来你在暗中做的事情有一天就会被显露出来你以为人家看不到的，做了一些偷鸡摸狗事，人家都不知道大卫在这里深深的知道并且相信说，神是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应该要更加的怎么样？谨慎行事大卫他深深知道，他非常 常知道示每对他所做的这样一个举动，神已经在鉴察了，神已经看到了，不是只有他看到而已，不是只有他的臣仆看到而已，也不是只有说示每或者是他旁边的一些随从看到而已，神已经看到了，他深知神鉴察世人一切的举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要谨慎行事啊，好，不要认为说神不知鬼不觉哈，啊，小时候我们读的那个教科书里面那个书本里面还告诉我们说啊，除非己莫为怎么样？啊，我们以为说别人不知啊，但是有人要来贿赂你，我要跟你讲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啊，只有你知我知，但是对方怎么说？天知地知哈，还有我们良心也知道，其实神都知道啊，神都在鉴察，都在观看呐、啊。所以大卫他深知神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跟作为，他不做负面或者不良的反应，但是神会反应，因为神已经看到了啊。这是他所存着一个非常坚强的信念。他虽然受难，他虽然被人家骂，被人家迫害，但是他知道神鉴察，神鉴察啊！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请上帝鉴察世人一切的举动，只要不被仇敌搅扰心冲动，反被主的教导心感动，虽被冤枉辱骂，神必为你来行动。大卫深知深信神要为他来行动，他贵为一国之尊啊，一个君王，但是现在当然流亡在外了，流亡在外的话怎么样啊？虎落平阳怎么样？被犬欺，被这样一个世美啊，一个算不了什么的人物竟然当众骂他，还用石头来丢他、啊、他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如果他大卫王允许他的臣仆去为他来伸冤的话，那示每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大卫王却没有这样做，大卫王宁可怎么样？听凭主怒。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是因为有大乃容，他因为有神才能够容。好，第三个讲到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那边有提到，在这一里他深深的盼望，大卫他真的是很盼望神借着患难让他生命能够成长。我们知道患难常常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逼迫有时候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去好好的面对自己。今天早上我还跟师母讲到说，哇啊，听林书豪的被采访，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他自己跟这些记者说，如果这十年内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什么改变，如果我变骄傲的话，请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他说我仍然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是什么？他倚靠仰望神，对不对？他没有改变是什么？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要得到这些荣誉而已，他乃是要怎么样？见证神，荣耀神。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打球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不受这些世界上的世俗所影响。所以你会看见一股清流在那边流进了这个什么篮球界哈 ，NBA 职业篮球界，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蛮感动的，就是人家常常把他比作他是什么 ，Nash 是不是？现在太阳队的 Nash 哈，那控球后卫啊，38岁控球后卫，加拿大人，对不对？人家常讲说他是什么加拿说林书豪是加拿大的 Nash 哈，但是呢 ，Nash 怎么说呢？他说他是加拿大的林书豪，那是自己讲说，我本身是加拿大的林书豪。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一阵子他看到说林书豪的表现，他的品格，他的对神的这样依赖仰望的心，他特别很看重团队，对不对？他还讲说，哎，我盼望说将来人家不是只是看到林书豪，他希望说他将来是人家看到尼克队怎么样子，这个团队将来比较多谈论的是团队怎么样子，这个团队怎么样子。弟兄姐妹，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自己成为一个报复的工具，他也不愿自己成为一个单依靠自己的人，他愿意成为一个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他也深深知道说患难帮助人家成长，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这里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我们既称义，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赐的圣灵浇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做一个基督徒最可贵的地方。大卫深深知道有神的爱在他里面，有圣灵在他里面，所以让他可以面对这一切。所以当遇到患难来的时候，他深深知道这些患难是帮助他能够更加的茁壮成长。林书豪他特别拿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成为他的帮助，他被人家对不对卖掉了，他经历过这一些过程之后，他说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五章第三节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患难生忍耐，他知道神的手在其中做引导的工作，神要让我们能够经历神。但是当我们会遇到这些患难逼迫临到的时候呢，神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到底我们的反应是为自己出气呢，还是听凭主怒？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在座当中有哪些人是有类似的遭遇，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只有在主面前来鼓励彼此，鼓励来为你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这些患难无非帮助我们更加怎么样坚毅茁壮，当我们能够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这些，将来有更荣美的事情，有更艰难的困难，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神无非在其中来做操练的工作。摩西40年在皇宫里，对不对？他没有受到很多的患难，他在皇宫里面养尊处优，到处命令别人，到处，做领导的工作。他以为靠自己他能够帮助以色列自己的同胞，但是我们却发现到头来他却被定罪为杀人犯。他帮助一个自己的同胞，打死了欺负他的埃及人，可是他自己的同胞却不领情。再度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还要为以色列出头的时候，人家反而说他，你不是就是打死埃及人那一个人吗？他开始心虚了，他知道了这些事情别人知道，别人看到了，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他从那一刻，这个事情也被法老知道了，他只好逃到旷野里，对不对？他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神让他在40年当中做什么？做什么工作？本来在皇宫当王子，对不对？在什么？在旷野里面做什么？啊，说不好听是做养子，做羊的儿子，又要照顾羊，不能这么说了。就每天就听咩咩，羊是很容易走迷的，你要去带领他的，你要去牧养他的，你要去 引导他的，羊是有时候不太听话的，他听不懂你的话，他也不会问你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也不会这样回答你。摩西经过40年的磨练，40年在旷野之后呢，神才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呢，无非让我们去经历到一些困难挫折，当我们是用正确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信念来面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预备要用的器皿，预备要用的器皿。所以神让大卫他知道神鉴察世人，同时神也要使用他。使用他不是说只是平白说我要被神用就可以了，的确出于意愿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接受到磨练，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神还是要来磨练我们，这是大卫王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非常坚强的信念。好，我们来读一下，灵性扎实，成长借患难，一旦患难来到经不换，只要诚心接受经磨练，就谱写生命的新传。我不晓得你要不要让神来在你生命当中谱写一个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个传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一页崭新的传记可以出现，是神跟我们同在的。我们也不要去想说我现在已经年纪太大了，不要想啊，又或者说也不要想说哎呀还早，我等到我年纪大了再来。其实神很盼望，很盼望我们能够跟他同工，很盼望能够跟他一起同享生命的美妙之处。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来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神必定要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些人好像遭遇到一些困难处境啊，没有关系，我也不能够这样子隔靴搔痒的来安慰你，我也没有资格安慰，但是我却要鼓励，把这些交给神，也让你知道说不是只有你自己在那边去经历而已，不是你单独一个人，神跟你一起来面对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交托，只要你信靠，我相信神一定会来成全一些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有大怎么样乃荣，有神乃荣，有大乃荣，我们有神乃大，对不对？然后我们有大乃荣，求主帮助我们，神是大神，所以我们有神就大，因为我们是跟他同工的，我们神既然是大，那我们有大就会能够荣，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每个人大部分人都在会用电脑，对不对？师母前几个礼拜呢还这个电脑宕机了，要宕机了，他很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个什么当时写的一些东西这些文件呢把它 copy 起来我最近也发现我的电脑常常又开始记忆体不是好像太满了用什么办法让它能够继续好好的再运行下去呢你再接一个，对不对？你再接一个记忆体，你再接一个什么储存你的资料的那东西，你就变大了，或者你再想办法把它加大就变大了有些东西可能不能删的那可能既然不能删的话，你把它储存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让你的容量可以变大？同样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生命来变大。我不晓得你要不要，当你有神的话，你可以容纳很多的事情，这是不容易学习的，但是我们不是靠学习，我们靠相信，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就能够 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让什么因信而称义，我们是靠着信心来领受的，而不是靠着理性啊，不是靠着任何其他的方式，我们靠着信心。求主帮助哈，愿神恩待，让我们能够啊像大卫一样，也能够像啊林书豪一样啊，神必定会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一些新事，做一些启示。好，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恋我愈今》。不要橄榄成荚，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肉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节，姊妹唱。第二节。弟兄来，
主，你能否照你心啦，没有顾忌去心，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
一起来，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都以自己来代替，
弟兄，然后从头，
如果你我所有困难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苦啊，我就愿意多苦痛。
姊妹，
主，
副歌一起来，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们请诗琴弹一遍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来默想，好不好？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茁壮的人，神也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他的器皿。但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到很多的历练，很多的打击，但这些打击无非是要叫我们有利益， 无非是要神来成就我们做他所要我们 做的事情，叫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愿意甘心的来领受神的恩惠，来服在神之下，神必定要在其中做奇妙的工作。第四节，一起来。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和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棒。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坚守。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副歌再来一遍。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哦，主啊，真的是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盼望。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主面前能够知道，若有任何的打击，无非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靠你而茁壮。主，谢谢你让我们有你，有你就有了一切。谢谢你让我们有你，有你我们就与你同一起来享受大尊荣。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领受你所给我们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服在你面前，愿意来尊你为大，愿意来照你的旨意而行。相信我们必定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也相信我们必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平凡的传奇。求你继续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颂赞荣耀感恩都归给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